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主题呢，就是要将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记得去年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召开，在闭幕式的仪式上，奥委会主席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一届美轮美奂的奥运会，我们倾了全国之力举办了这样一个美奂的奥运会，气势磅礴，不仅实现了中国900年来的夙愿，彻底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也生动了展示中国从内到外的精神面貌，让全世界重新的来认识中国。这对于举办者来说，将最好的献给了这个时代，献上了他们纯洁和热情。对每一位参与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也将最美的献给了自己的祖国，献上了他们的青春和力量。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呢，应不应该也拿出我们的最好来献给这一位阿爸天父呢？神的话语在罗马书12章1节，新约的罗马书12章1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句你我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当中的意思又是如何行出来呢？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当人按着神的律法要献上祭品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祭牲宰杀，然后放在祭坛上烧。祭品非常重要，但是一颗顺服的心就更加的重要。神他希望我们呈现的不单单是我们所献上的礼物，而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来学习撇下个人的欲望来跟随他，把我们所有的力量和资源都献给我们的主，并且靠着他的引领一直往前。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灵修，把我们的最好献给我们的神。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19章12到26节。路加福音19章12到26节，送上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千古年金戈的粮，将你纯洁热情心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到二十六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到二十六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经句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果中之王》。
榴莲是热带水果，被称之为果中之王。你要么爱它，要么讨厌它。喜欢吃的人为了榴莲可以在所不惜，讨厌吃的人看到了就想躲开，嫌那味道太过冲鼻。我太太十分喜欢吃榴莲，最近有位朋友送我太太一大盒上等榴莲，感谢我太太过去对她的帮助。这位朋友费尽心力，为了要确保这些榴莲是最好的。为此我心里想，如果我们要将最好的送给朋友，那么对于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我们怎么能不把最好的给他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所讲的比喻里有个贵胄，他把钱给了十个仆人，要求他们好好善用。他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后来他回来了，并且进行查账，对那些尽心竭力忠于所托的人，他给予同样的称赞：“好，良善的仆人。”但是对那个拿了钱什么都没做的人，他却说：“你这恶仆。”这个故事主要的意义就是教导我们要做上帝的好管家，忠于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事物，尽心竭力把最好的回馈上帝。就像故事中的主人把钱给仆人，上帝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来服侍他。如果我们不能尽心尽力把最好的摆上，那到头来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将你最好的献恩主，你心让主居首位，在侍奉中以主为重，一切献上最宝贵， 尽心服侍人，就是对上帝最好的服侍。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爱我们的神，对他每一位儿女都有一个最完美、最美好的计划。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新人，并且心意更新，能够荣耀他，顺服他。他所希望的是对我们最好的，因为他已经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使我们可以得着新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理当喜乐地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他。德蕾莎修女把她的一生献给了贫穷者，她寻遍那些柔弱者、垂死的人，就把他们带回，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食物吃，并且为他们治疗。常常他是握着他们的手跟他们告别，在这个过程里他安慰他们，照料他们，并且死后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以及习俗为他们办理丧事。有一次他路过一个沟渠，发现在里面好像一个东西会动，他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垂死的人，于是他就把他带回去，让他在爱和和平当中安静地过世。那个人他在临终时他说，我在街上活得像头牲畜，如今我却像天使般死去。年复一年，德蕾莎修女她救助了40000多名被遗弃街头的人，她的事工非常的壮大，当时甚至有资产4亿多。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他依然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直到去世前，这位已经超过80岁高龄的他，仍旧和其他的修女一起睡在地板上，所有的只有2套换洗的棉质修女服。他自己洗衣服，自己洗餐具，每天都和其他的修女一样从事着非常繁重和琐碎的劳动。他说，为了服侍这些贫穷的人，首先我们就得把自己变成一位穷人。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他用自己的行动来见证，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当成活祭献给了神。他借着服侍人来服侍天上的神。让我们把镜头转回中国的四川，有一位女教师，她是教音乐的，平时非常爱唱一首歌，我从雪山来。歌词当中有2句非常动人，她说，我借你一双翅膀和你一起翱翔，我望着天堂，望着大地，陪你一起唱。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她跟很多人一样被压在了废墟底下，当救援人员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但是他们发现他的身躯却呈现了非常奇怪的造型，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位女教师的双手像老鹰的翅膀一样张开，脸朝下俯着，救援人员很想拉开她的手，却怎么也拉不开。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在她两臂下面护卫着有2个还存活的小孩。当救援人员含着泪把这位女教师的双臂锯断，终于他们把她用身躯挡住了一切的重压，而保存下来的2位孩子抱出来以后，每个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这位女教师虽然她柔弱的身躯，但是却为了别人撑起了一片活的希望。如此柔弱的身躯为别人承受了1000万斤的压力。我们不晓得这位女教师是否信主，但是她却用生命见证了 自己所唱的信仰。我借你一双翅膀，和你一起翱翔，我望着天堂，望着大地，陪你一起唱。此刻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我从雪山来的片段。这是一首轻松活泼的歌曲，但背后的故事却令人感动不已。
我从雪山来，洒满情和爱，绽放了雪莲花，跟爱的洁白。我从雪山来，为你留下来，绽放了格桑花，还在心里开在心外。嘿，呀啦嗦，
让我顺畅，像个轻舞飞扬，吉祥的光芒照出遥远万丈。在远方，在天上，在你火热的心脏，一米阳光为你洗去你的忧伤。啊，用你的目光写出古老的乐章。啊，用你的希望画出美丽的天堂。我借你一双翅膀，和你一起翱翔。我望着天堂，望着大地，陪你一起唱。
我从雪山来，洒满情和爱，绽放了雪莲花，格外的洁白。
这是爱的力量，更是舍己的神迹。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这也引起了我们更深的来思索神的话语。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在这里恳切地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请注意在这里的用词，他说你们如此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当如何如此行呢？首先我们就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成为活祭实在不简单，首先我们应该以活出圣洁生活和蒙神喜悦为我们最大的盼望。因此我们就必须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出来，并且更加的去亲近那一位慈爱的主。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十六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到二十四节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年轻的财主问主耶稣，怎样才能够得永生呢？耶稣教导他要遵守诫命，而这位少年财主呢说，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遵守，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变卖财产，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我。那位少年人听了这话，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主耶稣，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很多。我们看到他宁可得不到永生，也不愿失去他的财产。因此主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实话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让我们仔细来想一想，我们身上是否也有类似的状况？我们是不是也舍不得放下这个世界，有时候甚至错过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美好的计划，甚至是延迟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旨意呢？我们都晓得做礼拜是每一位信徒的本分，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到了教堂却只是坐着做礼拜，他的心却回到了家，心里面还是放不下家里的事情，要想做这个，又要想买那个。我们虽然知道信耶稣好，但是很多时候却还迟迟的不愿意完全的来归信主。理由呢，可能是首席归主就不能自由了，就不能抽烟了，不能打牌了，也不能讲脏话了。我们虽然头脑知道这一切都是由天父来掌管，但是常常遇事的时候却喜欢靠着自己的聪明来行， 到头来呢，却又埋怨神。这一切都证明，我们都不愿意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主，更没有将自己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为圣出来。神的话语明确地教导我们，当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如此的服侍，如此的行，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体贴神的心肠，按照他的吩咐去行。同样，也是在四川地震，有一些的老师呢，他们却丢下了自己的学生，先跑了。在网民的一片斥责声当中，他们却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人的本性，当然我们要先保护自己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指责他们，而是借此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光景。当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群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丢下他们逃跑呢？主他所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救恩都是公开的、公平的，他并不是倾向这个、倾向那个，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来领受这份救恩。我们愿不愿意来一起与神同工呢？来一起活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使我们周围的人可以领受这无尽的祝福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所赐的新生命更加的灿烂，更加的丰盛起来，愿意舍弃这个世界里的诱惑，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愿来跟从主呢？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这样祈求神说，主啊，求你指教我，引领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像圣经里这位青年的财主一样，宁可失去神的祝福，却偏行己路，不愿听，不愿顺服神的引领和指教。亲爱的弟兄姊妹，即使这一切并不稀奇，神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在圣经里面这样的警告我们说，我们的财产在哪里，我们的心也会在哪里。如果我们的财产积攒在天上，那么我们的心也会专注在天上。主他明明地告诉我们，哪怕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神他就是要让我们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他，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侍都不是突然的，神都会帮助我们将这一切积存财宝在天上。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你，借着今天你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来深思，我们是否已经愿意将我们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你，为你来使用，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爱你，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出来，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你，并且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愿意将我们的最好献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12月17日，阿摩斯书第7到9章，阿摩斯书7到9章，启示录第8章，启示录第8章。12月18日，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启示录第9章，启示录第9章。12月19日，约拿书1到4章， 约拿书一到四章，启示录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十二月二十日，弥迦书一到三章，弥迦书一到三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二月二十一日，弥迦书四到五章，弥迦书四到五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二月二十二日，弥迦书六到七章，弥迦书六到七章，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最后一天，十二月二十三日，那鸿书一到三章，那鸿书一到三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年一节希望您能够跟着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通读一遍整本的圣经。那么从明年开始呢，我也继续鼓励您跟着这个计划走。在灵命日粮读经的小栏目里，我会为您介绍圣经每一卷书作者的写作背景，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神的话语。愿我们天天饱餐主的灵粮，日日在主里成长。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是。